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7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自己的路，独立面对面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23日。我面对面讲真相十多年了，刚开始与四五个同修一起出来讲，后来就两人一组讲，再后来师父点化让我们分开讲，我就一个人讲了。现在自己讲真相也有五六年了，在这中间还穿插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带一个同修讲，后来这个同修成熟了，师父点化我们又分开了，自己独自讲真相。最近我出门讲真相，经常看到同修们的讲真相小组三三两两地活跃在大街小巷。开始我很感慨，这么多年同修们一直在这么努力地救人，我知道我们是讲真相的同修基本上都是天天出来讲，没有休息日，没有节假日，但为什么总让我看到呢？以前也不是这样呀。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我心里思量，这里到底有什么我该悟的呢？今天我忽然想起以前发生的一件事，我好像发现了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在大陆同修中还有普遍性，所以我写出来与同修切磋，共同提高。大概在2021年的一天，我出门讲真相，路上与甲乙两位同修擦肩而过，因为戴着帽子口罩又不是经常见面，所以过去了之后才认出来，那不是他们两个吗？但是已经错过了，就想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不打招呼了，就这样过去了。可谁知过了三四天又遇到他们俩，这次是顶头碰，直接撞上，我们自然地停下来。甲说，你怎么自己出来呀？你不是有个伴儿吗？我说，我们早就分开了，师父让我们分开讲，省得总有依赖心，自己讲也挺好。又简单地说了几句，我们就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我隐隐觉得师父安排我们见面好像是要他们也分开讲，而且这事好像还挺紧急，不然我们第一次没说上话，这么急的就安排第二次遇见。我心里有这个想法，但不敢肯定，一想这事是给我们双方悟的，我悟我的，各自的角度不同，他们也一定有他们的领悟。这事过后，他俩还是一起出去讲真相，我想可能是我多虑了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忽然听说乙同修家人重病，已不能出去讲真相了，而甲一直不能独立讲真相，乙不能出去，甲也不能出去了，结果甲被旧势力迫害，严重病业，到现在也没好。甲乙同修都是十几年坚持天天讲真相的同修，但甲一直依赖心不去，不能主动开口讲真相，只等别人开口他才跟着补充，这样讲了十几年也没有真正的独立起来。由此我想到，这十几年一直结伴讲真相的同修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呢？虽然没有甲同修这么严重，但深挖一下，我想多多少少都有依赖心，可能有的已经习惯成自然了，自己觉察不到了。刚开始走出来讲真相，结个伴儿正念强一些，或找个同修带一下可以理解，毕竟得有个提高的过程，而且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有同修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包容的问题，同修们在救人的同时也在磨练自己，提高心性，形成整体，这是很好的。这些年的磨合，我相信同修们已经配合得很好了，但如果一直这样走下去，我想就不对了。我看到一些隐藏的人心，比如每天出门讲真相的心态， 不是无私的去救人，而是与别人约好了，不能失约，不爱去也得去。又比如，讲真相时想的是，他都讲了，我也张嘴讲吧。他都讲了好几个了，我也不能差太多呀，讲少了不好意思让同修笑话。就像当年在天安门广场，有的同修看到别人喊大法好，他也跟着喊，看没人喊，他也悄悄回去了，得靠那个气势带出来讲真相，这样就不行，就不合格。还有的说，人多能安全点，互相照应，一个人太危险了。这种观点也很普遍，都是人心，都是在证实那个人多势众。身边有同修，心里就踏实点，就敢讲，一个人就胆胆突突的不敢讲。这样下去能修得出来吗？没有神念，人再多也是人给人讲真相，同等层次哪有制约作用？只有神念出来，神给人讲真相才安全呀。所以我建议长期结伴讲真相的同修可以试试分开讲，一方面可以救更多的人，另一方面这是去这些人心的好方法。否则讲得再多也是靠集体的力量，自己并没有修出来，也没走出自己的路，而且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，既然在这条路上走，就得在这条路上成就，就必须证悟自己的所得。如果你一直跟别人结伴走，那有你自己的所得吗？怎么给你算？只有配合的能力，没有独立救人的能力。或者说，你有独立讲真相救人的能力，但你根本没有独立去做，你没有自己去救度众生，那你能算是王是主吗？你这个王或主还得别人陪着才能去救人吗？你的威德怎么树立？你怎么证悟一套完整的带有你自己宇宙特点的东西？想到这些，更加感到这件事意义重大。正法很快要结束了，希望大家重视起来，别给自己留下遗憾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23日。20多年来，在助师正法的修炼中，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，多亏师父的慈悲点悟与保护。现将修炼中的点滴故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，以证实师父的慈悲，法轮大法的伟大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江魔流氓集团开始疯狂地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，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中华大地，很多大法弟子被抓，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破坏，很多同修没有了学法场所，变得松懈了。我心里着急，心想，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，修炼人不能没有这个环境。我就心生一念，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，让同修有个学法交流的环境，走正走好修炼的路。于是我就四处联系同修，同修也帮着联系。就这样，学法小组在我家那个狭小的空间中成立起来了。第一部分，唤回昔日同修。邻居一位同修 遭迫害后与家人一起去了新疆，放弃了修炼，转而信主。每次他们从新疆回来，我和同修就主动去看望他，给他送师父的经文，从法中与他交流，换回他对大法的正信，反复多次收效甚微，我们不气馁，仍善意地对待他。后来他们回到家乡定居，为了能帮助他真正地回到大法中来，我和同修商量把学法点暂时搬到他家，方便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一起学法交流。刚开始时干扰很大，她丈夫吃饭洗刷要耽误很多时间，我们不急不躁，耐心等待，等他一切就绪，我们就开始学法交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这位同修终于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。后来他感慨地说，多亏同修的帮助，否则我可能与大法擦肩而过了。第二部分，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。学法小组是个修炼的环境，我听师父的话，尽到一个学法小组负责人的责任，尽量让学法小组走正。我首先要求自己放下自我，遇事和同修商量着办，同时要求小组同修学法前后不落常人科。每次我们学完一讲转法轮后，我们就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或读明慧交流文章。同修如遇到心性问题，我们共同在法中交流，共同提高。同修们比学比修，如一位同修来到我们学法小组后，每次学法都做到双盘端坐学法，做到静思静法。其他同修在他的影响下，也尽量做到双盘端坐学法，我们共同做到静思静法。再如，一对老年夫妇同修，无论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，都坚持按时来学法。他们还坚持发资料，用自己的方式讲真相、救人。他们这种精神鼓励着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们小组的同修一直平稳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兑现着自己的誓约。第三部分，面对考验不动心，学法小组得以维持。2023年冬，患病四年多的丈夫突然离世了。丈夫是一个宽厚体贴人的好人，他事事处处关心爱护我，从不让我干一点重体力活，而且能包容我的强势，对我修炼也很支持。他的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，也让我认识到我对他的情很重，想到他，提到他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流泪。但我要求自己不能影响学法和救人的事，所以即使处理丈夫的丧事，也没有影响同修正常来学法。但是我对丈夫的情招来了旧势力的干扰。丈夫去世后，亲戚看到儿子哭得很伤心，以为是家里的学法组和资料点给孩子压力很大，再加上儿子一直不找对象结婚，他们就认为是我做大法的事让孩子为我担心造成的，就给我施加压力，要求我撤销学法小组和资料点。我没有与他们争辩，告诉他们让我冷静想想，我是想拖时间。失去丈夫的痛苦和来自亲人的压力，使我感到剜心透骨的苦。那段时间我头脑恍惚，常常读法，读着读着就不知读到哪儿了。练功身体也晃动得厉害，还常常不由自主地流泪。正好这时我们学法小组在集体背师父的红银六，我就反复背踏上渡船，回天路用大法修，神路不会偏这些诗词。期间也有同修与我在法上交流，帮助我从痛苦中走出来。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，慢慢我清醒了，真念主导了我的主元神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么多年走过来， 师父给了我太多太多。带好学法小组，经营好家里这朵小花是我的使命，我绝不放弃。我与孩子们沟通，告诉他们我的想法。孩子们都理解我，儿子支持我。亲戚看到儿子的表现，也不再提撤销学法小组和资料点的事了。一场风波过去了，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第四部分，建立家庭资料点。2010年，我们家换了大房子。一天，一位同修和我商量，想让我建立一个家庭资料点。我二话没说，就应承下来了。电脑打印机搬来了，我为难了。要知道，我是一个连字都认识不了几个的家庭妇女，鼠标、键盘、打印机对我来说简直是外星怪物，我不知怎么办。但我知道，我不能知难而退，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同修来教时，我一时学不会，我就让姑娘先学会，然后她再手把手教我。这样慢慢的，我学会了打印，学电脑更是难上加难。26个英文字母，我看着都头大。他们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们。我生出来畏难心和依赖心，心想，让姑娘学吧，她帮我下载，我只负责打印。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姑娘从我家搬走了，我意识到自己该去依赖心了。就主动向一个年轻同修求教，他耐心教我。因为我的电脑基础是零，所以我自己练习时还是觉得很难。我不想过多的麻烦同修，就一边练习一边求师父：师父啊，帮帮我这个愚钝的弟子吧，我不能总依赖别人，我要独立完成救人的事。就这样不知不觉中，我会自己操作了。我双手合十，流泪感恩师父。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一朵小花在我家绽放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只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微不足道的事。师父给了我太多太多。每当我过不去关时，师父都会从法中点悟弟子，指引我前行。大法改变着我的本体，提升着我的道德，使我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。弟子万分感恩师父，今后我会精进实修，去掉强制人、自大、计较利益等人心，与同修共同配合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就媒体评论区的一点看法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。媒体网站设置的评论区可以供网友交流探讨，可是长久以来，我们的评论区存在着一些问题，有的已经影响到了救人。可能有的同修也注意到了，有些文章的评论区下面戾气很重，经常有针对个人进行批评，有的甚至是带有侮辱性质的言论。比如有关中共党魁的文章下面，评论很多带有脏字，作为常人来说无可厚非，那是他们的人事。但我们大法弟子不能和常人一样，我们媒体的评论区应该是带有善意的，出发点是为了劝善和救人的，最起码应该做到不偏不倚。 还有那些报道出的贪腐的中共官员们，他在那个污浊不堪的体制内是相当艰难的，所受到的诱惑和权势压力也是非常大的。我们应该同情他，而不是落井下石，更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和诅咒。即便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徒，我们也应该婉转地指出，启发世人，这些人是因为迫害大法而遭到的报应，而不是幸灾乐祸，更不是愤愤不平，笑他们活该。因为一切阻碍人得救的罪魁祸首是中共邪党背后的邪灵。有的关于美国的一些时政新闻下面，评论区清一色的是骂某政党和某领导人的言论，如同骂中共一样。还有的评论时直接把某党类比成共产党。在常人看来，这就是造谣和污蔑，这哪里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啊，看不到一点善的因素。我们要明白，修炼人知道的理是高于常人的，即便是政策方面有相似的地方，我们也应该善意地提醒人们这样做的弊端。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时还有个过程，一般要先做铺垫，然后举些例子，互动中还要为人答疑解惑，才能真正救了人。我们上来就发一句不负责任的评论，不就类似直接挖人家的伤疤吗？还有关于俄罗斯的一些文章，评论里也几乎是一面倒的对现任领导人的指责和谩骂。其实人是复杂的，常人面对名利情都是难以割舍，何况是身居高位的人呢？在权力的欲望中就会有不理智的行为。有的人在下面说什么必遭天谴下地狱，常人看到了会怎么想，该国人看了怎么想，这简直就是在诅咒，和常人中的喷子无异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真的应该跳出来看问题，至少要明白一点，指责是救不了人的，只会树立敌人。我们惹恼了他们，在该国的同修不就陷入危险了吗？而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。虽然元凶是中共，但与我们的不理智行为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吗？还有各国的一些战略政策问题，我建议不是专业人士尽量不要妄加评论，有的问题牵扯的因素非常之复杂尖锐，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明白的。当然有的问题我们可以善意地点出其可能存在的弊端，目的是让人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共产主义的因素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救人。我们都知道现在各国政府都很关注我们的媒体，许多常人也都认为我们是少数敢于坚持讲真话的媒体，但说真话绝不是无所顾忌和那种充满党文化的斗争言论。师父连发两篇经文，说明我们媒体有些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也希望我们的媒体在把握好文章尺度的同时，也尽量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评论区氛围，及时删除那些引战的特务式评论，不理智的很高的评论，引用乱用盗用师父法的评论等等。精彩的评论有时可以起到正文起不到的作用，就如同我们救人时互相配合讲真相一样，媒体的评论区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救人场。所以在我们发表评论时，最好想一想，如果是和常人面对面时，是否应该说这样的话。其实我们只有带着一颗救人的心，才会写下智慧的评论，真正展现大法弟子的善意和胸怀。大法弟子不能以人为敌，把众生推出去，我们更没有党派，不参与政治，只是劝善救人，一点想法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除个人观念，找回修炼人的慈悲，副标题学新经文惊醒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唐妮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。今天学了师父最新两篇经文，感触颇深，也发现了自己最近讲真相中的一些不足。记得那是半年前的一件事，当给一个店老板老板娘讲真相三退后，服务员呆呆地看着我，我就是没给这个服务员讲，原因是听老板娘说这个女孩作风不好，是混杂着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的人。一个月前我再次路过此店，没有见到这位年轻的女服务员，后来知道她已经被开除了。要在以前，自己会后悔没有给她讲真相，失去了一个可得救的人。后来发现自己救人的方法变了，被常人心带动了，没有了慈悲和爱心。师父在经文《正确对待师父的家人》中讲，从大法开传之时，就考虑过世人，包括神，在漫长的宇宙岁月中，生生世世造下无数的罪业，特别是世人。对于这样的生命，要想救度，只能不计过往之恶，这是何等的大法救度之恩，何等的巨大慈悲，何等神圣的恩典。有多少人想过这些？那些用人心人念对待大法与师父的，这心配得上这巨大的使命与圣恩吗？师尊不就是在点化我吗？我找到了自己学法和实修脱节了，学法时明明白白，做事时总带有个人的观念，救人怎么能不打折扣呢？学师父新经文惊醒，师父再次敲醒了我。师父说，其实再不好的人，除了中共死去的江大魔头，都不要搞个人攻击，特别是美国两党政要，人都是为这法来的，人都在等待救度。我虽然没有个人攻击，但心里在想人家的不好，不也有同样的作用吗？认识到后，我好后悔。学法时，再次看到师父在惊醒中讲的法理。师父说，尤其是我们不能把个人的喜好作为评论事物的基本标准。你们是来救人的，要以真善人作为衡量标准。此刻我的内心升起要救他的一念，可上哪儿再找到他呢？大法无所不能，师父无所不能。就在当晚夜市，我正给人讲完真相时，后面一只手拍了我肩膀一下，叫着阿姨。我扭身见到了他和另外三人相跟着逛夜市。要是在以前，我会爱理不理地对他，大法在改变着我。我耐心地听他给我介绍了他男朋友和他男朋友的两个朋友。他说完后，我知道他说此话的原因，没有提及那些闲言碎语和那些负面的东西。我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和大法的美好，他和他的朋友都感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，他们都很赞成，并都退出了上仙队。临走时，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根老冰棍儿。回家后，我想到了，若不是师父的宏大慈悲，这四个生命也许在今天会擦肩而过。这件事让我更加明白了师父的慈悲与救人的不易。大法在洗刷着我们的污垢，能够在时间不多的日子里赶上正法进程， 此刻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有师父真好，修炼人真幸运。我会努力做好的，请师尊放心，叩谢师恩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